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一些媒体和自媒体也因各种原因被中共当局关停甚至直接封禁。在404媒体栏目中，中国数字时代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已遭封禁的媒体账号为李思盘以及微信公众号非正常人类研究员，并选读来自他们的文章。此外，本期节目还将介绍此前因发表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引起争议并最终被反时遭到封禁的视频博主战马行动。首先我们来关注李思盘。李思盘网名洛洛，是一名调查记者、女权主义者，曾任职南方都市报，是妇女议题上国内最知名的记者和评论作者之一。他曾获得过拜耳青年环境记者奖、南都新闻奖，并作为访问学者参与亚洲记者基金会项目和美国国际访问者新闻实践项目。此外，在社会公益领域，他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府与李嘉诚基金会集思公益妇女项目评审专家和广东省妇联咨询专家。李思盘常年在其微博账号上发布对社会热点议题的评论，尤其关注女性议题。在李思盘与一位微博男网友关于微博女权的问答中，他这样写道：偏激，一个被用了100年的词。你需要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愿意以女权标记自己身份的人都会被批评偏激，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或者是男是女。甚至于一位女性即便并不自称认同女权主义，只要她在任何男性意见主导的场合表达不同立场，或者从女性视角表达意见，或者关切女性的权益，甚至于她仅仅只是为了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她也常常被女权以及被认为偏激。偏激，如果我们真的从中立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激进，即不认同现状，希望能够改变现状的立场，那么偏激也不是一个负面的词。上个世纪20年代，当被称为资产阶级女权的妇女参政派仍然为中国妇女的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奔走的时候，中国妇女理论的创立者向景宇认为，如果不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整体变革，那么妇女参政只是加入一个男人们的分赃体。向的理论在当时显然是偏激的，他呼吁更彻底的变革，不是吗？他个人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100年后，当我们享受到了向景宇所倡议的社会变革的遗产，我们该如何看待他的激进呢？制止充斥着我们生活空间的针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这些行动的机会遍地都是。你可以驳斥团队中的歧视言论，支持团队中能力卓越的女性成为领导，你可以建议公司在年会节目中删除涉嫌性骚扰的游戏，你可以坚持送一位酒醉的女性到安全的空间，而让她免于可能的性暴力。性别平权主要的部分是女性获得不被束缚与压迫的权利，这部分工作过去主要是由女性自己奋斗争取，将来仍然是。男性很难在这事业中成为主角，这是非常挑战普通男性对于事业的认知的。你准备好了吗？2024年2月以来，李思盘的微博账号先后两次遭到微博平台禁言。微博平台创作安全小贴士2024年第8期称，李某盘等大 V 用户多次炒作社会敏感事件，攻击国家安全政策和制度，倒灌境外有害信息，引发有害跟评。而直到目前，李思盘的微博账号仍在禁言中。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非正常人类研究员。微信公众号非正常人类研究员的作者署名为 LZQ1208， 该号长期关注社会议题，其简介写道：引号，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该号针对一些被作者称为非正常人类的人物事件发布文章进行评论，其中 在中国数字时代收录的一篇该号针对北极鲶鱼事件发布的文章，这次鲶鱼小姐炫富事件不会又不了了之吧中，作者对北极鲶鱼许可欣、周杰等等引发舆论关注的富二代、官二代发表评论。然而该文发布后不久，微信公众号非正常人的研究员即遭到微信平台封禁。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时间是平复舆论最好的药，只要拖得够久，公众总会忘记的。是啊，三年了，若不是因为北极鲶鱼横空出世，舆论好像真的忘了许可欣。过往还有包括网红王晨晨、江西交通系统子弟这些激起舆论漩涡的炫富，多数时候都是在官方表态之后没了下文，用网友的话说就是烂尾了。所谓回应更像是一种息事宁人的保护。这一次钟局长远在澳洲的孙女一边炫富一边辱华辱骂网友，无论是名分之甚还是影响之恶劣，显然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假如深圳方面不能给公众一个经得起检验的说法，似乎说不过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到底是北极鲶鱼出于虚荣心的信口开河吹牛，还是一不留神吐露了家族老底，一查到底也算是对钟局长一家负责。毕竟网络不能放过一个好人，更不能平白无故冤枉一个人民公仆，唯有如此才能对钟局长负责，也是对网友负责。无论如何，这起带有强烈辱华色彩且公然将网友蔑称为韭菜、低贱老鼠、底层贱畜的炫富事件，可能暴露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贪腐，更是撕裂了本就戾气充斥的网络空间，让官与民、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升级，伤害的是所有韭菜。后续止于封号很是说不过去。对于涉及财富的争议，最好的回应就是财产公示，将钟局长这些年的薪金收入一笔一笔罗列清楚，再将其家族拥有的财富来一次彻底公开，到底是清廉好官还是贪腐干部，相信网友可以做出精准判断。鲶鱼小姐和周公子之流的言论暴露出来的真相是，在这里不是多劳多得、多才多得，而是事先把人群分区，分区标准十分随意。诸如你是不是一线土著，是不是拆迁户，是不是肥差，是不是公务员，是不是某人亲戚等等，但基本判断与人的德性、才学、勤劳、克己之类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的东西无关。然后再规定某一区的人可以德不配位，还赚取高薪，终身衣食无忧，老了还可以有上万退休金，而另一区的人就算锄禾日当午、996被各种 KPI、PUA 缠到窒息，他们也依然只能充当燃料，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如此随意地把人群区别对待，而且明目张胆地这么干，连一个合理化的解释都没有，这个未免也太难看了吧。最后我们来介绍因发表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而被反噬封号的视频博主战马行动。近年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愈发浓烈，各种全民猎巫事件层出不穷。例如近日在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后，民众从最初的纪念宗庆后演变成只喝娃哈哈，再到后来全民抵制娃哈哈的竞品农夫山泉，一些网民更是因为农夫山泉的瓶盖是一个红色的圆形，与日本国旗相似，就认为农夫山泉和日本有关系，从而更加抵制农夫山泉。
喝水只喝娃哈哈，不要问我为什么。
水我只喝娃哈哈。
你家吃饭就喝农夫山泉啊？白养狼的水这也能喝？
再例如，因为没有在香港表演赛上场踢球，便被称是辱华的梅西缺阵风波。以及因此前作品中的部分内容被网民认为侮辱了中国人形象而遭到起诉的莫言事件等等等等。在这一系列全民猎巫中，视频博主战马行动所发起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行为而在早前也十分令人无语并不安。2024年1月，视频博主战马行动发布了一段视频，称南京一家商场玻璃上的广告贴画有日本元素，痛批商场的卖国行为。
这里是南京，这里又不是东京，搞这个东西干什么？ 那个东西是谁弄的？
哪个东西？
你给我过来！
你们这个墙上的挂嘛，这个东西搞这个东西干什么？搞这个东西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造型？
在战马行动报警之后，商家不得不进行整改。而在互联网上，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在看到战马行动所发布的视频之后，也纷纷发布各种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然而之后有网民发现，原图案与日本元素可以说是毫无相关。也有网民发现，这并不是战马行动第一次以爱国为由对商户进行骚扰。战马行动早就签约了一家 MCN 公司，经常在上海和南京进行恶意举报，蹭爱国主义流量。而在该事件持续发酵之后，央视新闻等多家官媒发文批评了该博主的行为，最终他被反时并被封号。而对此，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发文评论道，脱去爱国这个高尚的口号，你会发现这帮人就是四处找茬的流氓，果然应了塞米尔·约翰逊那句话，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就像他的视频喜欢突出的那个标题一样，要的就是那个重拳出击的感觉。至于打谁怎么打，这个可以随便变，其实没那么重要。而根据时下的梅西风波、莫言风波、农夫山泉风波等等事件，也可看出战马可能被封了，但是行动却从未停止。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